今天晚上很高兴，我们有桑中岳牧师要为我们分享信息哈。我们欢迎桑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首先，我们来看一处的经文是腓立比书二章五节。腓立比书二章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接下来是以弗所书四章的二到三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以前听人说，只要有人的地方呢，就有问题。一个人会自相矛盾，两个人呢就楚河汉界，三个人呢，那不用说了，一定是《三国演义》啊。现在疫情减缓，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就慢慢的频繁多了起来，人与人接触多了，自然也就容易产生问题。我记得以前看过港片啊，其中有一句话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的确，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人际关系的问题。在保罗时代也不例外，在当时的腓立比教会也是如此。有两位热心爱主的姐妹，但她们却是彼此不合，而保罗呢，却劝她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因为唯有大家以基督的心为心，才会有和谐的人际关系，如此教会才会兴旺，工作才会和乐，家庭才会和谐。那什么是基督的心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谦卑，大家一起讲谦卑。谦卑的原文有这个温和、俯低的意思。这里所说的谦卑，并不是一昧的觉得自己低人一等、矮人一截，也不是说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看不起自己。谦卑不是看低自己，乃是少想到自己。就如耶稣在腓立比书二章接下来的经文这么样说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但他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是神，他与父神同等的荣耀，同等的有尊贵，可是在这里我们却看见他是那个倒空自己，他谦卑他自己，他不是那个高高在上，而是那个愿意谦卑俯就于我们的神。当他倒空自己的时候，那不代表寻求他自己的地位或是满足，而是愿意将自己的一切都降服在神的权柄底下。而这样的谦卑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我们会发现大多数的人都喜爱跟那个谦卑的人结交来做朋友。当我们这些人做朋友的时候，并不会感觉到压力，也不会感觉到自己比别人低等。骄傲的人呢，却很容易与别人产生冲突，总是觉得自己了不起，自己比别人高一等。但谦卑的人却有智慧，他们懂得使别人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受到重视，所以谦卑受人喜爱。第二个，我们看见谦卑的人，他们也能够来避免争竞。在箴言十一章二节告诉我们说，骄傲的人容易与人发生争竞。骄傲的人就是总觉得自己的意见是对的，别人一定要听从自己的意见，因此就很容易产生冲突。所以我们要避免与人发生争竞的办法之一呢，就是学习谦卑。当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就有温柔和平的态度与人交往，求同存异，通过沟通和理解，逐渐往共同的目标来前进。谦卑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慢慢会升高起来。许多人以为在这个竞争激烈的这个时代，谦卑的人是可能比较容易吃亏的，好像谦卑的人比较没有办法出头， 这些人不懂得为自己争取到利益。但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而那自卑的呢，必升为高。就如同耶稣身为至高的一个道路，乃是透过谦卑。所以神将他身为至高，要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而基督的心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温柔。我们一起讲好吗？温柔。温柔不是软弱，不是懦弱，而是叫我们的心，我们的情绪能够顺服在圣灵的管理之下。不是凭着血气让自己的情绪哇，犹如火山大爆发，不受任何的控制，然后说反正我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如果你待过农村，或者是你看过牛耕地的时候，你会很讶异，怎么力气那么大的一头牛会让背后的农夫来指挥呢？就力气来讲，牛比农夫大得太多了，但是牛却是温柔的动物，还愿意将自己的力气顺服在农夫的轭底下，因此那个牛就能够好好的犁地，做很好的工作。反之，如果那头牛不听话，到处乱跑，踩坏了刚刚种下的稻秧，那就会形成很大的破坏了。有些人很有才能，但是做事情却常常凭着自己的血气喜好来行事，不顾及做事的后果以及对别人的影响，因此常常造成的破坏可能比自己带来的建设还要来得更多。其实温柔就是让我们的情绪顺服在圣灵的管理之下，如同牛甘心负轭，就能为主人使用。我们愿意让圣灵管理我们的情绪，那神就能更多的使用我们，与人的关系也会更加的和谐。温柔最容易表现出来的就是在我们口中的话语。如果我们所说的是温柔的话语，会让听见的人如沐春风。圣经哥罗西书四章六节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怎样回答个人。那怎么样用温柔的言语与人交谈呢？第一个就是要真诚的赞赏，真诚的赞赏。当我们以真诚的赞赏与感谢为前提来说话的时候，对方总是比较容易来接受的，甚至是批评也成为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好比说你对你的孩子学业，你可以批评他，但你也可以就另外一个角度来这么跟他说，你说 Johnny 啊，我发现你最近某某科的成绩进步了，好棒哦，我好高兴，而且我相信你如果继续这样努力下去，就连现在你所没有表现那么好的科目，同样的也可以进步起来，试试看好吗？现在你就可以用在你的孩子身上，看是不是有一些的改变。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用间接的语句来指出别人的错误来。箴言十二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说，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说话浮躁是什么？就是你讲话是脱口而出的，你没有想到一些后果的，任意批评的话很容易就刺伤到别人。如此一来，即使你的建议或者批评是可能是善意的，但是也很难令别人来接受。相反的，如果我们能够以间接的方式来指出别人的过失，效果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好比一个餐厅的老板，他注意到了他的员工，他的这些服务生在送菜的时候往往都是从一个门进出，而这样 从一个门进出呢，就很容易影响出差的这个速度。这个时候他可以选择大骂那些员工，你们怎么这么笨啊，你们脑子是用什么做的，怎么连这个都不会，这么慢。或者他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讲，他说，各位员工啊，你们发现我们最近好像生意不如往前了，你看为什么原因呢？我注意到了，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用同样一个门来进出，如果我们可以选择用不同的门来进出，那么是不是我们的出差的速度就是快一点呢？那我们的那个客人顾客就不用等那么久的时间呢？那是不是我们的整个餐厅的这个生意就会好起来呢？那你们的小费也跟着多起来，不是吗？所以同样的要达到这个目的，他用不同的语句，不同的方式来传递这个信息的时候，往往会造成很大不同的效果。第三个，我们在跟人家说话的时候，一定要顾及他人的尊严。我们在批评别人或者跟别人讲话的时候，一定要顾虑到他人的尊严。如果我们所做的谏言使对方感觉到不受尊重，这样的效果就不会好，别人会感觉到愤怒，并且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更加不肯改变。因为改变不就代表自己输了吗？不就代表自己错了吗？所以我们若想要我们的谏言能够达到目的，一定要顾及到对方的尊严。纵使我们讲的都对，如果我们没有为别人保留颜面，肯定会伤害我们和对方的关系。第三个以基督为心的层面就是忍耐，大家一起讲忍耐。忍耐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忍耐呢，也是圣灵的果子的表现之一。在罗马书五章三节告诉我们什么？患难生忍耐，患难生忍耐。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个生这个字啊，信心经过试验，经过患难，就生出了那个忍耐来。可见这个忍耐不是凭着自己的努力能够修炼出来的，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真正的忍耐是从生命当中成长起来的，不是强制抑制出来的。神借由各样的环境，各样的困难，使我们累积许多忍耐的经验，而从生命当中生出那个忍耐的性情来。所以当我们遭遇到患难、试炼、痛苦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强制的来压制它、抑制它、强迫自己在那边忍耐，不是的，而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求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工作，使我们能够来忍耐。但要怎么样来忍耐呢？就是你必须要看见那个忍耐对你的意义。我们应当忍耐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忍耐能够帮助我们自我的成长。最近可能很多人都在看这个东京的奥运会，哎呀，你看那些运动员跑得那么快，跳得那么高，球打得那么好，这些人是天生就跑得那么快，跳得那么高，球打得那么好的吗？人家说台上一分钟怎么样，台下十年功。当这些运动员们站在讲台上的那一刹那，你往往看见他们热泪盈眶，这乃是因为他们多年的忍耐、艰苦的训练，终于获得了成果，获得了肯定。每一次的重量训练，每一次的跑步训练，或是其他的训练，都一再触及这些运动员认为的身体极限，但他们能够忍耐，他们坚持不放弃，以至于他们越来越成长，越跑越快，越跳越高，一再的突破他们的极限。透过这样的忍耐使他们成长起来。有时候我们的生活也是遇到一个又一个艰难的时刻， 有时候可能是人际关系，有时候可能是财务的状况，有时候可能是各式各样的难处。但是如果你能够忍耐，你依靠主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你，让那个圣灵带出那个忍耐的生命出来，你就会成长起来。你往往比你自己以为的更加的有潜力。现在跟你自己说，我是有潜力的，好吗？
潜力的，
我们都是有潜力的。每当我遇到艰难的时刻，有两句经文总是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第一句，神是信实的，必不叫我或者叫你们所受的试探试炼是过于所能够来忍受的。第二句，就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因此，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困难既然是神容许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他也必定会赐给我足够的力量来克服它。因此，忍耐，坚持下去，不知不觉当中，我就在这些困难当中成长起来了。忍耐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忍耐乃是有盼望的。我们基督徒的忍耐乃是有盼望的。运动员忍耐接受训练，是盼望有一天能够得着奖牌。农夫辛勤工作，忍受风吹日晒，乃是盼望有一天能够得着结实累累的丰收。今天，不论你是为了什么样的事情在忍耐，你都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忍耐是有盼望的。大家一起跟我讲好吗？你的忍耐是有盼望的。诗篇126篇5到6节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不管你今天是为什么样的事情，为什么样的人在忍耐，可能是你的亲人，可能是你的工作，可能是你的服事，可能是你的财务，或是你的健康，你在主里的忍耐绝对是有盼望的。在我们欧菲网络小组，有位单身的姐妹，她常常来参加祷告会，也常常为婚姻的事情来祷告。而我们在小组的祷告会里面呢，有一个环节是为了一个国家来祷告，一次是为了一个国家祷告。那因为我们是属于欧非区的，就是为欧洲和非洲的国家来祷告啊，为欧洲国家祷告的时候，大家都很有热忱啊，这是我们的国家，这是我去过的地方啊，祷告的时候非常的感动啊，痛哭流涕啊，呼求啊。后来我们就开始为西非来祷告了，为我们西非的分堂的这些国家来祷告，就发现每一次大家都好像没什么感动，没有几个人开口，因为大家都很不熟悉，有些名字都念不出来，这个国内的翻译跟台湾的翻译又不一样，大家就在那边说、啊、到底是这样子念还是那样子念、啊、就很多很复杂。虽然我也尝试让他们了解这些西非的分堂的代祷事项，有时候放录影带给他们看、啊、有时候给他们看照片、啊、不，大家 还是不是那么有感动，可是大家都很乖很听话，忍耐忍耐，老老实实忠心的忍耐的在那边祷告。哎，没想到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有一次我们就为奈及利亚这个分堂以及这个国家来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之后，没有多久，在那个单身的姐妹的身边就出现了一位从奈及利亚来的弟兄，一个基督徒，就开始追求这个姐妹。后来经过祷告的验证之后，这个姐妹也接受了这个弟兄，而不久之后呢，他们也要进入到婚姻的殿堂里面。哈利路亚，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神是奇妙的神， 谁能够想到你坚忍持续的这个祷告竟然能够带来这么奇妙美好的事情呢？以弗所书四章二到三节告诉我们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交响乐团里每个乐器都不同，如果各吹各的号，一定是杂乱无章的。但是如果每个演奏的人都能够顺服那个指挥的手，他就能吹奏出悦耳的声音。当我们都顺服于一位圣灵的带领，都以基督的心为心，每个人都听从主的吩咐，以基督的心为心，那我们就能为主奏出那美好的乐音，让所有的人得益处。阿们。